要讨论什么？对不起，提醒我。
情义过分。
哦，情义过分。哦哦 ，OK， 好。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自己有没有什
么？我有故事，但是没有想法。就是
好，那你就讲
这四十多年这种人生经历当中，因为我常常说，我也是想要寻求神的那个心意，然后照着神的话去遵行，所以会很努力的做人做事。然后也感谢神，就给一个比较愿意帮助别人。
嗯哼，
但是就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况，可能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就是发现到了某个程度，被帮助的人不但不感谢，还有某种程度的论断也好，欺骗也好，利用也好。就会比较心理受伤，但是因着成熟呢，也会学会交托，就断舍离，就反正我做了我该做的，但是事实上还是觉得某个程度上是需要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界限的把握，是不是会更好？
所以你是说你的体验上说有那种情义过分的，当我提到这句话之后，你有一点情义过分的感受吗？会有这样吗？
对，我就是觉得是不是我就是情义过分才导致对人也没有什么防范的心理，然后只是诚心诚意的觉得动机还是帮助别人啊，或者就是把神的这些恩典能分享出去。
我们先回到这个传道书第七章哈，就是我们上次提是从这里出来的哈，第七章。其实创世纪传道书第七章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轴的思想，就是说终局，我讲的终局是不是一个结果哈，就是一个事情的终局胜于起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忍耐过胜过骄傲。好，那么终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终局会面对一个审判的主，所有的答案，所有的这个是跟非，正或误呢，都在他的手中，在他的判断下面一定会显明出来。好，那么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诗篇37篇，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顺便提到诗篇37篇？好像应该有。在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的义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是没有义的，在我们一点都没有义，然后神称我们为义，那么称我们为义的大前提是先称我们为他的儿女。那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的时候，那就因为要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是义人啊，不可能一个不义的人啊。那每次这个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也好，挪亚也好，就是他说你是义人，是完全人啊，那。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第一个是神给我们，先给我们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是没有义的。然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帮我们成义。好，那现在我回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我们的心目中，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你可以告诉我，你回想一下耶稣如何来表现他是一个义人，在你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
首先我觉得耶稣的义还是谦卑，没有论断。
是。
其次呢， 耶稣就是做了他做的，
嗯哼，
然后把结果就交托了，
嗯哼，就是让父神做主，对不对？
对对，
嗯，好，请再讲。
我暂时想到的是这两点。
哦，好好的，谢谢。他的心是温柔谦卑的，他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温柔谦卑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可以承受所有的误解，承受所有的凌辱，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啊，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他的走上十字架的这个钉上十字架的过程呢，我们都很感动的啊，就是很触动的是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不对？啊，就是身为神的儿子，那他对于这个义的事情，他也没有妥协的啊，所以他会对法利赛人讲他的那个非常直接的话啊。所以第一个，他的内心的表达出来是温柔谦卑。然后他的义的表达你刚才都提到了哈，那义的表达对我来讲就是在于十字架上面的那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如果没有那一个 moment 那一刻，我们今天就没有任何的机会说我穿着耶稣的义袍，公义的袍子，或者说呢神在我的心里诚意，没有这个资格了。我讲的是资格啊。好，那对我来讲哈，对我来讲，你谈到你的这个经验，好，那对我先讲我的，对我来说，我的对这个的领会是这样子的哈。什么叫行义过分？第一个，我对我自己做得好的行义的这个部分呢，我可能要求我自己太多，不是我能力所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个不着实际的一个期待在那里。事实上，我如果可以，那个诗篇37篇那里提到，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靠他行善。这个善跟神的义是等于是相通的，是同样的道理啊，在神眼中看为好的、正的、光明的。所以啊，这个弥迦书怎么讲什么是神眼中的善，你有印象吗？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行公义，行为一定要有一个表现出来。接下来呢，好怜悯，心里面是怜悯的。第三个是存谦卑的心，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啊，讲的是这是一个重点。最后一个，跟你的神同行。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认为我就是我很注重我的行义的时候，第一个，我的动机是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还是我现在不是讲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跟你细谈，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有可能啊。第一个，我们的动机出于这是我的本分，我做了神喜悦的事情，我做了我该做的，那我就心里面我就是坦然，不管结果怎么样啊，我就是我能做的也就这些而已啦。等于说我有没有办法负责说对方的表反应怎么样会怎么样啊。动机，那个动机是在彰显今天神的恩典跟神的爱在我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他的一个结果竟然可以让我这个人啊，但我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没有义的人，可以这样子，哎呀，我自己本身是很可以给自己加分的啦。等于我可以给自己加油说，哎呀，我以前那么小心眼，那我现在怎么会能够这样包容呢？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神的义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就了。一个是动机。第二个就像你讲的那个智慧，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的动机里面是要行神眼中喜悦的事情，那我要做的时候，我是靠我自己， 还是我知道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我靠着神，而且跟他请命说，神啊，你要我走多快，你要我做多少啊？那个智慧有天上来的智慧。然后第三个，到底我这个行这个善的结果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可以放下来交给神，不管他现在什么情况都不是终局，我尽了我的本分，我这样做了，那对方的反应怎么样，我不能，因为他们听的人面对我给他们的就是我给他们的，他们的回应是他们可以去选择的，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去理解的。就像耶稣说法利赛人呢，他说我这个比喻是讲给这个外人听的，为什么？他们按照他们自己他们怎么想，我不期待他们会，他们没有那个心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可以这样讲啊。那基本上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是，他才是那一位掌管一切的主，我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可是我有权利，领了神的给我的这个权利，我是他的儿女啊，对不对？好，然后我也有责任来行出神所要我行的，这个时候适不适当，该怎么做，那一切我就让神来做主，这是我的领会。那你觉得你刚才提的那些情况的难处在哪里？
处就是在于把握不住度吧。我就是说人性的这种不感恩，就轻则不感恩，但是重则就是 manipulate 到甚至是被欺骗被诈骗什么的。
那你会心里面有苦读吗？能
发生的时候会有，但是会把它清掉，就等于是这个成熟的过程，认识人，
是的，是的，
做事情。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属灵操练不够的地方，就是靠血气去做，没有与神同行。
其实哈，这些都是神看在眼里，他看到我们的心，就像他看的你的心哈，就他看得很清楚哈。那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如果你继续有这种例子的在一直在好像在戳你一样哈，我是认为说是神在建造我们啊。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玛利亚打破香膏有没有？那他的这个作为呢，就引起这些门徒哈，这些耶稣旁边这些大弟子哈，开始批评他，有没有？当众批评他。他是一个女人，那时候的妇女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还是有地位上的一些差别的。那他竟然做了这件事情。那有一点你可以寻求，就有点你可以寻求，行善不要丧志，不要丧志，不要灰心。这圣经保罗讲的。会有灰心的事，可是不要灰心啊！但是有一点，你能不能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把很单纯的就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好，知道说，我真的是为了爱你，就是去再一次的反思你的动机。如果你心里面是坦然的，那你就放下其他的，结果怎么样就不在意了。”玛利亚所付出的那个代价不是只有那一瓶香膏多少钱多么贵重，而且是他的跟他以后的这个嫁妆有关系的，然后又是门徒们对他的一种批评，你可以想象那个当中的那个，但是他很安静的做，然后如果你也能听到主耶稣跟你安慰说你做的是一件美事，或许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样，就是只有专注的向着主做，那一点是我们要学习很多时候很长的时间要练习的。我也是这样，就是练习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没有其他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所做的一切就不会徒劳，绝对不会徒劳。而且时候还没有到结果呢，啊，即使行恶的人，他也还有机会可以悔改；行义的人，我们也还要继续的跟着主，紧紧的跟着神来做。我们都还在学习。我觉得那个诗篇37篇很可以帮助我们这种情况，如果你可以把它细读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人要来回应啊、这个问题？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传道书第啊、七章好的这个那句话哈，不要过分的行义，不要过分的行恶。
我觉得刚才那位姐妹的分享，我觉得她刚才的分享啊、她行义真的很让我们感动，因为当你行义的时候，就是有点，就是不跟人家，就是我们俗语一点说，就亏给人家了。就是说，你帮人家，你亏的时间给人家，因为那时间是你的时间。然后你别的方面，物质上啊、时间上啊、爱心上，那么他是很就是，不怕吃亏。那我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加拉太书，不知道能不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加拉太书1:10，对，我刚刚才看到，因为我听他分享的时候，加拉太书1:10，
好的。
然后，这里是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我是不是这样认为？不知道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是想请问师母你，就是说，那位姐妹她已经付出那么多，她就 try the best， 就是竭尽全力去，做神的好女儿，然后。然后他已经讨神的喜欢，至于对方他是怎么回报你，那我们就不要看了，
看结果
就不看结果了。还有另一方面，对方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是神的女儿，那就更加不需要跟他们
期待了，也不要期待，
就不要让他们伤害害到。我就觉得他的分享是很感动，因为行义过分这种行动是很是比较难做得出来，因为真的刚才我提过，就是牺牲时间或者别的各方面，那这是很好的美德，我觉得对我。那他要需要的就是说，我已经做了神要我做的，那结果怎样，对方怎样，那是没有会没有影响，没有再也没有影响到我了，因为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我 between 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没有第三者的关系，那这个心情会不会平，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他们影响到，这是我的分享。
嗯哼，是的，很好，是的，是的，这跟关系的动机的问题了，对不对？啊 ，Sherry， 就是动机了，我们的心，
对，
是动机，是的。
其实我的重点不是自己之后怎么感受，我的重点是想说
结果，
就是那个智慧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是不是就要有一个度呢，还是界限呢，还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把握，因为结果是不是在所有的都不是在意料之中的。
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也很重要，因为传道书是智慧书嘛，对不对？它是智慧书的一部哈，所以这个也是在智慧里面呀。所以刚才我提了几个点，然后这个姊妹的点也是跟我讲那个动机一样哈。那我们都可以反思，如果谈到行善的话，耶稣也说过，他说你左手行，右手不知道，意思是说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做什么。我只是做一个本分啊，应该做的本分。我不做，我可能会愧疚，或者是我可能会觉得没有尽我的责任哈。就是 当基督徒去行所谓的善的时候，是我们的本分。那谈到这个怎么做，该怎么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想你讲的是对的，是智慧的问题。不要要靠着主去做，靠着主行善，哈哈，就是靠着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该要不要做，该怎么做，哈，可能都要跟着主做。要求邀请耶稣跟你一起做，可以这样讲好吗？
师母啊，
啊，
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因为这里讲的是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处败亡呢？所以这个行义过分，在这里我觉得他是过分，是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分寸真的很重要，因为神意行义本来就是很好的事，但是过分了这个分，我也是有一点这个纠结这样。
OK，
是的，
啊，其实这个传道书啦，箴言在描述一些话的时候哈，它是有一个对比的。也有一个形容性的，哈，他这里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个因素会产生那个结果啊，但是不是说行义的人就一定会挫败，不是一定这样子。但他讲说不要过分的时候，等于说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当我们说行义过分的时候，我对我来讲哈，就等于是知义了啦。只要这个意义到的地步不是我能力所及，然后我一定要做出来，那为什么我要做出来，动机一定会有一些。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母，我现在懂了。
你懂了吗？
耶耶耶。
人家看人家那么肯定，还是人家会不会批评我，还是我是为了我良心去做，啊，这个都有可能。
是的。
就过于我能力所及，我在神面前，神也知道我有多少，那我也愿意，神也知道。可是我不见得可以做得很成熟啊。那如果我明明知道，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呢，我看到我到教会里面，然后看到这些，我很羡慕这些所谓的我们心目中的德高望重的基督徒啦，就资历很久的基督徒哈，那我们无形中就向他们学习。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想要进步，哈，其实这个心态、这个动机呢，只要不是有爱慕虚荣，哈，爱慕表面的虚荣的，这个都不是问题，哈，都是在学习成长。那如果要行义或行善，还要让他能够像耶稣说你这个是一个美事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神的参与了，有神的容许。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时间，哈。那刚才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月华姐？
懂，
你懂我的意思？懂了哈。
我知道。
呀，不是说我认为好的，
耶，
就一定会很好的结果了，可以这样讲了哈。以前我妈妈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俗话哈，这不是圣经的话。她说，有时候我们的贤哈，贤就是那个贤惠的贤哈，会被人家看为贱。贤会被人家认为是贱，我不晓得这个不是真理哦，哈，这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活过来的经验谈而已哈。那有时候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一个这个哈，活那么久了，然后有这些想法，一定有他的例子在那里嘛，啊，就说如果你要去爱的话，要爱到他真的是他的需要，哈，啊，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送人家一个礼物，然后我认为这个礼物非常好，可是也没有去想说对方到底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给他，然后我一定要跟他说你一定要用哦，这个真的是很好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好像我们会过分的去把自己认为好的去啊，要想要去加在人家身上了，有时候会这样子。那就会产生好的，刚刚那个姐妹她已经讲清楚，她不是因为那个结果，那有的时候会因为结果而自己也会跌倒，
是的，
好像觉得哦划不来，我用那么多心思哈，我 像有时候父母亲对孩子也会这样，你看我多么的爱你，我用那么多心思，然后我非常的吃亏，类似这样，就为自己喊冤这样子。啊哈，
谢谢师母。
可以吗？这样可以哈，可以比较了解一点。好，那对我来讲就是说，第一个我的动机，第二个我要按着神的给我的带领去做，好，不是我想做就做。我谈过一个问题，我们的恩赐哈会把我们带的跑得比较快。比如说呢，一个会唱歌的人，其他人都不会唱的时候，那个唱歌人他会常常会按着拍子，然后他想唱快就唱快，他不会等人家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会按着我们的恩赐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什么，不要单顾自己，还要顾到别人，他们有他们的感受也，但我们不是要，我不是为了别人感受而做了，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要有，不是只有自己，要顾到他们的好这种需要，所以恩赐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是强的一项，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一个会变成我们不谦卑的一项，会变成这样，比较不细腻、不柔和的一项，会变成这样。
师母，
那是
可不可以请您再就简单的把今天的中心主题和这个思路再简单的复述一下？我今天听了，但是现在好像想要觉得今天有很很有启发，但是但是现在再回头一想，有一些思路好像不是特别清晰，可不可以麻烦？
好的，好，我稍微我自己也把我的那个稍微再回忆一下哈。好的，好，我谈到我们教养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是培养他们的性情，那么性情里面呢就包括德性，德性里面呢有一个很中心核心的这个德性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要选择对的，选择好的，或者选择我不放弃，类似这样啊，志气。那么有两个可能，负面的一个是志气失了，志气丧，就是志气就被打垮了，啊，我讲的就是就不再能够面对困难啊，不能再就是那个正气就没有了，啊，就灰心了哈，啊。另外一个是志气高大，我今天讲是在讲那个炉刚是正志气，把他养的志气很高大，啊，这是我的今天的一个序言。然后呢，我有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主题是说呢，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能够成熟，能够有自律，啊，我们要让他学习经历一些苦跟难。那么这个苦跟难当中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训练他们能够忍耐，能够等，不要要什么就赶快给他们什么。那有一点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对孩子的爱的解释变成说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好像满足他们。那反而我相反的是说，我们要对孩子想要满足的，要给他有一个等的心，要给他能够不要那么急着给他，让他训练他的这个意志力。第二个是他需要担负责任，他需要付出。第三个，他需要面对现实，慢慢开始要认识说，哦，我其实人家或许很会打球，我就是偏偏那个就比较没有运动细胞的人，就不一定要说男孩子都要会打球才算是男，不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没有那个运动细胞。有时候孩子会因为人家在选团员啊，他们要分队打球的时候，选团员常是被最后一个选到，人家不要的，那也会很气馁啊。但是如何不让他丧志呢？他面对现实的，我就没有运动细胞，而且我的人生也不是只有在打球啊，对不对？他可以有一个很实际的来看自己，来看环境，来看社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炉刚就是活在梦里面，不敷实际的一个梦里面。那第四个就是要懂得取舍，好，懂得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不要一直 一直就是一直要提起来，然后越提越多，报复就越多这样子。那这个取舍里面也包括一个哈，包括一个情感的取舍。这个跟父母亲的培养方法很有关系。如果父母亲趋向于操纵，这个操纵就会使得对方会依赖自己，就是我一定要让对方按照我的意思，或他应该这样才是啊。那这样无形中他就没有办法有独立的思考或独立的行为啊。那他就会依赖父母亲。当你可以依赖谁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咖啡有人帮我泡的时候，我可以不用泡咖啡，那是一种享受。那我就久而久之呢，我就是一个别人帮我泡咖啡的人。那等到有一天没有人泡的时候，我就觉得泡咖啡对我来讲好像很难，而且很委屈，怎么没有人帮我泡的呢？好，类似那种孩子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好，那通常会这个取舍的话，就是能屈能伸嘛。这个取舍的问题呢，会在如果被操纵被拉扯着不放他独立的话，这个的话很容易会让孩子们呢很难放下，他们会很难取舍，情感比较情感上面的，有时候是情感上面的。这样有没有给你比较清晰的那个
啊？有了有了，谢谢师母。
Okay, 好，那我上次提到那个很重要，我认为那个很重要，提到说耶稣对以弗所书在启示录第二章讲的那段话呢，事实上耶稣是用一个先肯定他们，看到真的看到孩子的长处，真的看到孩子的努力，看到孩子的进步，即使什么都没有，就看到哎呀，你体高，你的那个身高长大了耶，你看你长了多少啊，等于说我没有，你没有白吃我的饭，类似这样，都是一个正面的哈，用正面的来看他，而且要细心的观察他的变化。也就这一段时间很快就要离开了，刚才周圣龙说怎么那么快，就好像箭一样射出去了啊，好好在家说观察他，好，细细的观察他，好的不好都要观察。然后呢再来呢，我们也要去督导他，好，你缺少什么最重要的，然后要加强，这个就是耶稣在跟以弗所教会的那我们可以学习的，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总是相信他可以再成长，他可一定可以更好，哈哈。
好，谢谢师母。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不太舍得让他们吃苦。
好哈好哈。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也想到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再活一遍我现在这样的人生，我知道我就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再活一遍，但是我知道，我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会，就是我所受的苦我都要再过一遍，但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再过一遍我这样的人生，我愿不愿意？我想了一想呢，我的答案是我可能不愿意，因为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再过一遍，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苦我就不愿意再过了。所以会不会是我们作为一个过来人自己吃过这样的苦，所以就觉得不愿意孩子再吃这样的苦，因为觉得好像不愿意再苦，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在里面？就是
你讲的苦是那种缺乏吗？就好像，还是说你讲的苦是一种伤害呢？
就是可能是就是人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就是包括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或者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一些走过的弯路啊，或者心灵上一些比较灰暗的时候，人生当中一些比较黑暗的时刻，或者各种各样心灵上和物质上的一些艰难吧。
嗯哼嗯哼嗯哼。呀，或许你在讲的这个方面比较属于是你过去的心灵里面的一些伤害，或者是缺乏，那这些呢，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就是在这个， 一个孩子的志气会丧志，会气馁，会无力啊，其实都是在于这个所谓的惹了孩子的气，就伤害了，有伤害哈。那我讲的这个苦呢，是一种缺乏，包括含挂伤害也有，但是呢，不是只有伤害。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如果了哈，如果你以前都没有缺乏，然后你都没有那些伤害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你就会长成，你的人生就会很幸福很完满的，会这样吗？
不会。我知道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生，其实要受的苦，或许在这方面，或许在那方面，其实一样少。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有一些人啊，会因为这些人生里面的伤跟挫败，以至于走上一条好像绝路一样啊，没有路哈、啊。那我今天讲这些呢，完全是在一个大前提下面，就是我们有神，我们有可以在有机会去吸取到这些资源，父母亲也可以回转，儿女也可以回转，这是这个大前提下面啊。那在如果在神的大前提下面，所以我说孩子们跟神连接上关系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要让我们心里面负担的一件事情。只要一连接上去的话，或许现在你看不到，有一天我自己可以跟你证明，我的孩子在他都很什么都很顺利啊，都好像都感觉好像人家以为说哦，因为你们是服侍神的人就会这样，但是当有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刚好不是这样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让我看到我的孩子真的有信心吗？真的有依靠神？反而是那个时候才让我放心的。如果他们所前面的路是好像感觉好像是因为有人都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哎呀，你看你父母亲不是神，你们就走得很顺利，或者你们什么就有什么了。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们不是所谓的成功的那一种典型啊，哈，不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在其他的方面，他们是很快乐的人，可以这样讲，很满足，很快乐的人。但是一直到碰到那个苦跟难的时候，我才放心了，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总是担着说，哎呦，到底他们的能力多少哈？过去我也很，我其实我们是彼此信任的哈，他也信任我，不管我没有完美，但是他也信任我是爱他的。那这个爱的相通就是在这里，不看缺点，就是领受到那个爱的心哈。那我也知道他也是爱我，他也是那个，但是他也没有做到我很满意啊，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的放心。我看到说，哎呀，他们不会因为一些逆境而离开神，而反而更靠近神。这个是我最心里面最欣慰的哈。所以在有神的大前提下面，我刚才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挽回，要逆转我们那个失去的一个人的那个志气的话，那么一定要经过跟耶稣一样，因为受过那个苦之后，难之后，一来我们会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了，自己是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的。那二来呢，我们会有一个真理的道，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定律，不会改变的定律，就好像那个高铁，高铁的这个那个车厢在那个高铁的铁轨上，那个高铁铁轨也会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是比喻了哈，它是就是说基本上它的精确率的话，或者安全率应该是都要达到70%，要达到98%到99%的，不然谁敢做呢哈？就是好像我们的人生有一条轨道，我只要不出轨，我就安全了。这个是我的重点。那至于你说过去我没有的，其实那些好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拿来成为材料。人有那么会爱他们的父母亲，我没有。但是因为我认识了神之后，让我看到 我不能再像我的父母亲这样子，我要从神给我一个机会学到怎么他是一个神心目中，他心目中要我成为的这个父母亲。我们的教养孩子有两种极端啊，一个是以前父母亲在教在我身上的，即使我多么的不喜欢，我还继续的会用我父母亲的模式去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这样，我父母亲如果是右边的，那我一定要左边的，就好像他的都错，我一定要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好，等于说呢，我们有一种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爱孩子爱到一个超乎我们的理性或超乎我们的这个爱的原则，应该是要有规范的哈。那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来帮对方担所有的责任啊，怕他们吃苦，或者有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好像我过去的，然后我就往全部的极端来成为我的方向了。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以前我们过去的成长环境难道都没有它好的地方吗？一定也有，一定也有，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产生极端心态，这是我想到的。可是其他你们如果有人有答案可以告诉我哈。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我不晓得你是一个问题，还是说你在分享给我你的想法？
我分享我的想法，但是师母，我觉得您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是我确实也是像您说的那样，就是我现在就是确确实实的就知道，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跟耶稣基督有联系。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是我以前心里难过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没有底的一个状况，我可以是就像一直一个深渊一直掉下去一样，我可以给自己拿出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来打击自己，觉得是像是一个没有底。但是现在呢，虽然我的信心还比较微弱吧，但是我总觉得我只要去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我一定能找到智慧，一定能找到办法。就是我只要靠近神，我一定可以就是从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走出。就是说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心里就是就不管怎么难过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有底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呀，是的。对于亲生的父母亲哈，不管我们背景怎么样哈，我们其实有两件事情是在神面前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对于他生我们是一种恩，对于他们养我们，即使养得不好或者是不太养我们，但是我们还有父母亲的这个我爸爸我妈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时候，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就已经算是我们的资本的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认识神了，他们也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没有神，他们也没有一个正轨啊，没有真理啊，对不对？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没有那个正轨啦，那个卢刚也是这样子，他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啊，就是真理在哪里？真理的话不是在一个孩子聪明就好，或者是好像只要他能够去美国念书，他达到学位啦，找到工作啦，人生就没问题啦，好像父母亲就觉得说，哎，我的担子就卸下来了。其实不是这样嘛，那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真理。那么现在我们有真理的时候，从这里开始，那我要这样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努力当今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标杆，标杆是真理，给我们放一个标杆。这样好不好？我给大家一个，对于这个是题外话哈，对于我们的父母亲的，我们有时候想起来的伤害或缺乏啊，缺陷也好，我们这样好不好？想到的时候，我们学耶稣的祷告，父啊，你饶恕他们，为他们求饶恕，他们是真的做错事情了，或者是他们真的是 做了伤害我的事的，好，所以父啊，你饶恕他们，那也帮助我愿意饶恕他们，好，我想这样的话，让我们心里面那个过去，可以不要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伤痕、一个痕迹一样。这是我一个就是插进来的一个想法，好，每次想到，那如果想到父母亲的好，记得感谢神，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机会，感谢神。但是如果你有想到父母亲有哪一些缺陷的时候，为他们求恩，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亲。好，父啊，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你这个见证是很，就跟我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就你有底了，你现在有底了，你不会好像。就一直掉下去，就好像每次都是一个绝望的空谷一样啊！是的，是的，这是我的意思。
师母，这儿写有艾莉问了一个问题，她可能不方便讲话，说如何帮助孩子和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
嗯哼，如何帮助孩子跟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啊？
对，
那就是你们家圣经讲的起来躺下都要谈到神啊，他的话要在你们的家里面去营造去那个啊。那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你自己的信仰是真的，你的孩子才会有一个确认感。如果我们的信仰本身理想是一回事，然后生活是一回事，我不是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让孩子知道说，妈妈也在学，爸爸也在学，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在耶稣的面前都有机会啊，让他介绍给他一个你生活中的神，是一个饶恕，但是也是圣洁，一个很乐意施恩的神，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人，我想你们都有你们的那个可以给这个答案的一个看法，好吗？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最深的印象是，耶稣是存在的，神是存在，因为每天我妈妈都讲他，都跟他说话，还要叫我们要听他的啊，我们还听他唱的歌啊，他们唱耶稣的歌，就是你在你的生活范围里面，完全的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好像在呼吸空气一样。这个很好的，这样是很好的。
对，
不要把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分开，只有礼拜天才是，每一天从早到晚，然后哎呀感谢主，那个都是。
对，师母，我觉得我很赞同，以前我姐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做的不够或者不够全的，但是如果我神对我们是真实的，因为有些部分他们成为基督徒只有说神能做的功，不是我们能让孩子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孩子能看到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那对他们其实日积就是一个，他们会知道神是，我觉得日久你就看到这个，就必得到，他们就能看到了。
呀呀，是的，他或许不会跟人家说，哎呀，我信主是因为我父母亲，他或许不会这样，那他不知道，他在你家吃你的饭。住你的房子，让人家听你讲话，里面当你有很多含挂很多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营养。
嗯，对，
自然而然的，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
有一点非常重要哈，我们不要做反见证。什么叫反见证？我们希望孩子看到说，哎呀，信耶稣像妈妈这样子就能有能有悔改的机会，认错的机会，能有耶稣的爱，能有无力的时候可以跟耶稣求助哈。但是不要让孩子看到你告诉他圣经说我们要怎么样哦，然后你嘴巴说的话是批评的话，不是你这孩子，别人教会的谁怎么样，教会有什么事情，如此的话他们会觉得，当然我们讲说神是真的有好几个层面，这也是一个层面。等于说呢，到后来他会觉得说，哎呀，很多年轻人哦，他们是很真实的，他们也很敏感的，他们对真是很敏感的，他们会对于说你说的是一回事，可 可是做的又没有，又是一回事。他不会说你就是一个罪人或你犯错，不会这样。他会认为说，到后来他会认为说，哎呀，这些信仰的事情是说说而已了，会变成这样。这样的话就变成你会用很大的劲，可是呢我们无形中不晓得说其实我们在拆我们自己的台啊。那当然教会有教会的他的问题的地方，也不是我们都要掩饰，不是这样。那我们至少不要去揭发啊，就是到个地步他成长的时候也知道哦，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那才是为什么要学习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避免的。养孩子是个长期的啊，就是一个长期的，永远是他们的父母亲，然后总是在他们的那个信心上面啊。到现在我的孩子都已经是自己成家父母亲了哈，那我还是一样信上，我还是一直要督促，一直要鼓励啊，一直我甚至我跟他们学习啊，就是已经成为弟兄姐妹了。但是现在如果 Addison 的孩子是那么小的话啊，那你就会等你代表神，你好像神的大使一样哈，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说，哦，有一位神，这个是神创造的耶。你看那个一个种子变成一朵花，变成一个果子，哇，这个好奇妙哦，哈，这类似这样子哈。然后看到在学颜色的时候哈，那么多颜色，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灰色都没有颜色的话，你觉得好不好看啊？不好看。你看你画出那么多颜色好漂亮哦，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也神创造的，就是类似这样把神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其他的
那个家长给一点意见，我想都会帮助我们。还是经验谈，是
不是经验，我刚才听到您说就是关于在教会里面看到问题不要揭发这个，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呀？
我的意思是说针对人啊，就等于说啊，我们会如果孩子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哈，那我们把一些教会的某某人怎么样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啊，或者是谁跟谁怎么了，等是比较批评性的啊，一些我们心里面的批评性的东西，如果在家里谈论的话，那孩子听到了，他们是听在耳里面的，无形中会让他们觉得说啊，其实这些大人们他们说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是对的，可是呢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会有这种反见证，这是我的意思。
那如果孩子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问题呢，
那我们要帮助他，
孩子很聪明啊，孩子自己会看到问题，
对，
不用我们说，
对，啊哈，等于说你现在提的孩子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对不对？好，就是已经有一个自我思考的那个了哈。
没有，小的时候也有，小的也有啊。比方说跟小朋友在教会里如果其他的孩子吃东西的时候插队啊抢啊，这个也是在教会里会发生啊。
嗯哼嗯哼。
或者吵，
嗯哼。
或者也会就是当面争吵啊，甚至还有打打闹闹的这些。
嗯哼，嗯哼，那你是说他回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吗？是这样吗？我想他跟你回来跟你讲是他的一个孩子跟父母亲的分享的一个过程哈。我的意思是说，刚才 Alice 的问题是说，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的主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人的成分方面呢，尽量给他一个等于说给他一个比较健康性的，按着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他也需要知道说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没有错的啊。那如果说他回来说，哎呀，今天谁怎么样谁怎么样，那我们可能也要帮助他去面对啊。我们可以去，我们如果心里面，我的重点是这样，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想什么，最好就要去一方面祷告，因为我要去面对，不要放在心里面想，免得他会成为一种苦跟一种负面的心思这样子。可能我在讲的角度跟你在讲的角度刚好就是相反，就你说孩子回来会告诉你一些教会的一些负面的事情，好，那当然我们就会让他讲，那我们跟他解释 啊，那其实我们最好的就是啊，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有三个嘛，一个要规劝，一个要扶持，一个要安慰嘛。啊，那如果说该规劝，我们也可以规劝说，哎，你不要插队，啊，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的这样。那我们自己本身当然是一个榜样了，啊，那如果你要让孩子更释怀，就是说，等于说呢，因为个人可能是家教问题啦，或许我们他们家不用排队也不一定啊，或怎么样，也都可以跟他。让他沟通了，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个不是问题，让他讲没关系。但是啊，如果他需要解决问题，那我们就帮助他解决问题。这是我的意思。
师母，艾蕾还有一个回应，他说：“
哎，是的，
我看到孩子不顺服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生气，说批评的话，
就是会把他骂一顿的意思吗？是这样吗？”
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他，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就那个一下子气就上来了，然后还没反应，可能就先说你怎么这样子。大概我这是我自己过去的情形啊。
那等于说我们的气短了，是不是？我气比较短啊。呀，那可能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认为说我这样子其实是，如果真的认为这样是不好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了，就变成要攻克己身，那也是我们要开始要转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一方面我们要反思，然后呢，我们就跟神求恩典，跟神求能力，让我可以忍得住啊。等于说，如果我们说话会守不住，会开始讲一些负面的，或我们知道说这个话是不是不好的啊。的话，那我们就先勒住自己的舌头，先不讲，然后再处理我们的气。那个生气的问题是一个人心里面脆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气很短的时候，他事实上是他的心胸还有他的那个心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等于说，所以我常说带领孩子在养孩子，他成长我们也成长，等于说因为有他我们就更学习忍耐，不得不忍耐嘛，对不对？自己所爱的孩子，那看到他也想到过去的自己，就有这种彼此的一个一个作用，运作的作用这样。所以等于说，哎呀，这个孩子让我想到我自己有这些问题，那我就要学习。当我们养孩子的时候哈，不要养到忘我了哈，就好像问我自己是谁哈，应该更清楚说啊，认识自己了。
我也只是想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生气的这个问题。对，我自己就是怎么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脾气挺不好的，所以呢，我也在这个事情上也蛮有感受。但是我学到的就是，我们真的做父母的，特别做父母的，不能够被那个怒气而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是的，
对。一旦我们被那个怒气控制了我们的情绪，孩子会看得到，他会看得到你这个弱点，然后他也会 you know 失去了那个方向。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像许师母说的，也有控制自己的舌头，把自己的气冷静下来，是很难的，很难的。但是我是在经过几十年，二十年来，十几年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很痛苦的一个结论。
但是要练习嘛，对不对？等于说给我们机会练习，哈、哦，是，
对，
也只有为我们的儿女哈、哦，我们才愿意这样练习了。说真的，别人的话，谁听谁的，谁怕谁啊？是不是？一般我们的人，顶多我就是跟你不要靠近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哦，但是因为跟我们的儿女，你不得不每天面对他的时候。我不是说孩子都对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用怒气去管教他呀。
对，因为那时候你去管教的时候就是不是你了，那是魔鬼，那是 devil 在管教，因为他已经控制了你了，那个就怒气的魔鬼已经控制了。
是的呀，这可以帮助我们 更能够啊意识到说，哎，我要小心，不要把这个管教的权利交给魔鬼哈、啊。所以，对对对，你讲的很好。就像圣经讲的，第一个，我们不要到日落，意思是说呢，要有一个节度，哈、啊，不能纯怒了，不要把它怀怒哈、啊。第二个，我们不要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讲的就是这样，对，是的，是的。
回应一下您刚才说对于这个怒气啊，这只是我的，我觉得是其实当我开始发脾气开始吼的时候，其实心里边知道有一个点，其实有我觉得那个是圣灵很微小的声音，就是会提醒一下，但有的时候就是置之不理，就是觉得自己发起脾气来好像一定要发尽了才好像那个话一定要说完，不能忍，就是勒不住忍不住那口气。但是我自己的体验是，我一旦过了那个点，我就那个脾气就会越发越大。但是如果我在那个点上、当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我能够稍微缓一下顿一下，那其实是好，对我自己是就可以停得住，或者走开那个线，
危机点呢、啊，是吧？一个危机点，
对，就是我走开，
让你过一下就好了，是吧？
对，就我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就是说我比如说走开了，或者让自己安静一下，因为那个有的时候的确是孩子把你气的那个简直是要撞墙那种感觉，所以我想就是那种情绪。当然事后我说了以后，我也会向他们道歉，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艾莉有没有这种同感，就是有时候你对孩子发了脾气呢，又很愧疚，然后最后就会带着那种愧疚，就反而又会纵容他们，其实也
要去弥补，要去弥补
，然后其实那样也不好，这个当然也是需要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每天，艾莉说是的，就会反而又不去管教，然后不去管教，看到那些问题，就是给自己很多的这种罪疚感，就是一种虚假的一种没有必要的罪疚感，该管的时候没管，然后呢最后又因为自己该管的没管，然后又这个那个罪疚感就会越加越沉，那个担子越背越重。但是我自己觉得，一个是说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给自己一些恩典，就告诉说我也在学习做父母，我会犯错，但是呢不要定自己的罪。
嗯哼，
这个我这是我个人的体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也是在学习嘛，然后也是一个怎么说，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允许自己犯错。当然不是说啊、我就随便，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会想要伤害孩子。再一个还是说跟神的关系，我觉得常常到所以也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常常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嗯哼，是。我觉得哈，我们管教孩子时候的这个生气哈，有一个是比跟对别人啊优点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不会记孩子的仇恨。
对，是
这样讲，我们不会记孩子的仇恨，不会记他的恶哈、啊。所以呢，我们会过去，就像刚才你讲，我们会过去，只是在那个点上面。我们过不去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面会过去，所以呢，至少这样的话就免得我们有苦读，好、啊，对别人我们会容易有苦读，哈、啊，不管你发出去或不发出去，对别人的话，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的话，其实有时候会存着，即使我不发，我憋着，好、啊，并不代表我没有感受，有时候是这样，但是对我们的儿女的话呢，我们是不会记恨的，啊，但是我们的孩子会记仇，
嗯。
这一点我们 要了解到，我们要真的要了解到这个情况，他是孩子，他比我们不成熟，他所以而且呢他很聪明，当你不适当的对他有过分的管教的时候，比如说你用生气来打他的时候，之后你又有那种放松纵容的话，他就会学到啊，这个是彼此互相在、哦、彼此在那个的哈，促进成长的，他会学到。所以用理性来看的话，刚才刘蕊讲的那一点，我们一定要尽量要避免。当你处罚过他或过他之后，你想要来弥补的时候，意识到一下，你要生气的时候你意识到一下，像你刘蕊讲说到那个点了，意识要我快要到那个点了，那我们就要看想办法移开那个注意力，好，先缓一下。或者是我已经过分的这种发怒啊或处罚的时候，那我现在我心里面有愧疚的时候，我会好像要想去弥补的时候，我也要意识到，宁可 你跟孩子说对不起，妈妈刚才太大声，宁可就这样讲就好了啊，并不代表我们不去处理，要不处理，但是你处理不是去用弥补性的，那这样孩子会混淆，我做错事到后来还会得到好处，所以他学不到的啊。孩子之所以被处罚，是因为我们要学，让他学到都下一次不可以再这样，但是我们要给他清清楚楚的啊，不要该罚的时候呢他反而得到奖赏，那这样的话他学不到，那之后呢又会恶性循环，又会重新来一次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他也在学啊，所以自我意识到这个很好，这是很重要的啊。你也知道你的点在哪里，要哪一个地方会被按到，一按你就会爆发的那个，我想我们都应该知道，有时候太累啦啊，还是说你忙不过来啦，都是我们里面能力不够的时候。
嗯，还有一点是吗，我就是发现我后来这个怒气呢，到一定程度，因为家里人跟你最亲，外边人都不会触及到，他会就是我里边的那种怒气，当然我没有做出来，我感觉到我的是过于他们的那个事件的程度，当然神有帮助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的怒气是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里边有一些伤害，有些东西，所以我就是会就是有，当然外边人是看不到，都觉得你很好，真是会暴怒，然后我自己也会吓到，我就会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怒气，而且就是那种感受非常强烈。后来呢，我有，当然不是说我马上就过来了，但是我后来就向神祷告，神也就是真的是向我展示到底是，也就是神有帮助我，就是慢慢的走出来。那当然就是说我知道那个 cause 对我是有帮助的，我是跟神说，我说我不一定要知道这个 cause。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怒气其实跟过去的经历，所以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他做了什么事情，其实跟我们那种反应，跟我们的成长，这些都需要一个更新，我想是。
嗯哼，这一点也是很好。就是说呢，我们会这样子来表现，并不代表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有过去的伤害，哈，等于说不是这个孩子惹我这样生气的啦，他没有那么坏到惹我生气，而是因为我过去我有一个伤处在那里，所以呢，就好像去那个伤处就是我的弱点嘛，那我就会被因为他把我挑起来了。然后点了一个火就把它爆起来了，就类似这样。对，是的，这也是一个认识。对，是一个认识，没有错，很好。刚才艾迪讲到一点很重要，他说他就会开始讲批评的话，那这样好不好？艾迪，我请你哈，把你一些先收集一些话，我要对如果我孩子做这些事情，那我要跟他讲什么话，先收集一些话，这个话呢是正面的，啊。清楚的，然后呢不是针对这个情感性的啊，比如说不再爱你了，这个就这个不是真理性的话，对不对？这是一个气话嘛啊，那气话就不要讲，就是有一些话你认为我该怎么讲啊，那这样的话才会让我的孩子知道你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不能接受的，先把它收集好，这些话语你能表达，孩子可以理解的。像我以前的话，我会说你让我很失望，这个我会讲啊，妈妈已经不高兴了啊，类似这样，就是你有一些话是你自己讲的，就是你觉得说我这个范围里面我可以，我又不会憋着啊，然后又会不会觉得好像我很无力啊，不是这样，你可以讲的话讲清楚了，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晓得你在指哪一个年纪了哈。当然，如果说三岁的话，那有三岁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先学习能够克制，好克服自己，说我不要用生气来处理这个事情，不然就先缓下来，就先走开啊。那接下来的话，就让孩子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归正，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做得到的嘛，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啊。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话，以前我们家有一个方式了哈，我们家有一个方式，我觉得孩子要清洁他们的良心，像我们讲说我们会有愧疚感，孩子其实也会有愧疚感，甚至是羞耻感，所以我们家呢会在就是在爸爸在的时候哈， 不过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变成就只有又落在我手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情况比较特别，牧师有时候会需要去台湾去做一些事工哈。但是前面那一段时间基本上最前面的那一段就是这个八年哈，从零岁到八岁九岁之间的我们的方式是这样的哈。我们就会我就会跟爸爸讲在孩子面前说他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啊，那如果我还没有处罚的那就跟爸爸商量，他也在那边有要做什么处罚啊，这样。然后呢该道歉的就道歉，彼此道歉。那该感恩的也要感恩啊，就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在就是在睡觉以前啊，那我们就把这些大家都把那些良心里面的一些那个抖掉啊，就把它放掉了，那明天重新开始。然后当然我们就会用祷告做结束这样。所以我们会彼此感恩，然后彼此要去道歉，这样我们会做这些事情啊。所以父母亲也需要抖掉我们良心里面的一些垃圾啊。啊，
我很感谢新的恩典哈，我这个怒气哈是流泪上去讲一样，正好那个时候啊，你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见老了。那个年轻人就叫小孩子，就是说实际的怒气一起，就什么都我动就动手打啊，怎么样的哈？那之后呢，就是这十几年来以后呢，就另外有孩子了。那老二怎么讲？他说妈，你不能用你这个方法来教孩子哦。我说教谁啊？他说妹妹就有小孩子啦，你不能。这样子叫他这个意思呢，就是你以前你这样子叫我，你都是错的，是错的啦。有了也是自己很懊悔的时候哈，就
他记得就是记得，他会记得哈，
他记得，
嗯。
但是呢，有一次呢，那个贝登呢，差不多四岁的时候，他妈妈就交给我今天一天，我就出去买点东西去 Publix， 他看到这个东西，他一定要买。哇，哭得不得了，我就不给他，我说这是我的孽债，小孩子不能这样子。我说你如果要骂，你就好好讲的，你不能就哭着你就一定要骂，因为他妈妈习惯了，就他想吃什么东西他都会买给他，知道吧？我觉得呢，这样子的小孩子不是说也是很有益的事情，我就不买给他，他就哭讲着很讲的哭。那只有就一个经理跑出来，他说这个孩子干什么，我就是他要买这个东西，我是不能随便买的，孩子那么小，我不给他一个习惯，就是没有买给他。那么之后呢比如说我现在带他出去也好什么，只有那个就这次以后了，他很聪明啊。这次以后呢，你带他出去，他什么都不想要，他什么都不叫要，我这个东西要，就熊这一次之后就熊了，没有要东西，就这样子。我想想，所以我经常跟丽娃讲，小孩子要买给了要买，不能是每一样有用呀也给他，没有用呀也给他，这是不对的。
是的，
习惯了以后，我说这个孩子将来不是说他赚得到钱赚不到钱另外一件事。他来买东西就有这个习惯性了哈，那我知道现在就是这次徐伯伯走了啦哈，他们就有一个晚上就吃好饭了，就说得了，只有就聊到怎么样的，就几个孩子就习性就怎么讲，也不晓得他们实际的商量已经跟妈妈怎么讲话，我是不晓得了哈。
嗯哼，
他说妈妈，那时候我竟然眼泪就掉下来。他说妈妈你辛苦了那么多年，我说孩子，我说这老二，我说我以前跟他讲过，我说老二对不起你，因为妈妈那个时候竟然是经过的心里烦个时期，就你不听话就是用打个方法，也没有其他跟他讲话的余地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说你辛苦那么多年，妈妈你辛苦了。那老大就讲接下去一句，妈说我们家四个兄弟姊妹还是好的，没有做就是很勤劳，也是说实际的都已经很懂事了。他说妈，你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们了。但是我直到现在呢，还是现在孩子都几十岁的孩子了，现在还是他们还是小孩子一样，还是要跟他们讲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是记得上方向，还是有跟他讲。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是记得也很唠叨了，感谢心。我现在呢就不是跟以前一样，我现在什么时候我就他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就一直先祷告跟心讲话，上帝你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有时候正是好是老大，其实我一直达不到上帝的面前，我是很亏欠的了，是吗？我最近我心里就进了，我一直是我就是不是说我现在我是众姊妹面前讲几句话，我真的很亏欠，我自己知道我现在怎么相信祷告心还是没有允许，允许这个孩子不是心没有允许这个孩子，孩子的心很硬，我不晓得需要相信祷告，我现在就放下了，我说心我就交给你了，
嗯哼，
我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真的现在我不晓得说，我的年纪那么大了，我行，求你了，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机会，生我回这个时候，生我的家的孩子，使他们的心都要归向耶稣。
呀，神知道我们的心。
我越的求心，求心的帮助，人真的是量是很渺小的，感谢主。
是的，
上帝那么爱我，不是心，太爱我了。
而且你要他们信主，这是绝对是合神心意的。哦，我们是信心的，这样的哈。所以从刚才徐妈妈讲的有一点哈，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管教是要管教哈，但是呢，到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气啊，是我们要学习的。
是的，是的，是的。
不要，就是说，因为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了，你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嘛。所以要当然我们是控制不住，我了解了。但是我们就是为了爱孩子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就是学习耶稣的这个温柔谦卑。
对，是的，是的。我现在我以后才明白，那个时候是香港时候叫孩子。没有思想到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就是就一发脾气了，心里就好像火冒上来一样的呢。
嗯哼，我们就按着血气了，按照我们原来的
对，
要怎么做
对
呀，就怎么做对呀。嗯哼，是的，所以我常常跟我听讲说，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其实神也在教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孩子。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呀。
对，
还有
男子，
听讲，
心是很温柔的教我们，我们就，
我们就跟神学了，学了。
嗯，感谢神，感谢。
我是觉得您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其实也适用大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在这些过程当中仍然在成长。
是的，是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就觉得有点不那么简单的地方在乎这个，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是像生存状态，因为自己本身也不成熟，也有很多的包袱，所以不一定把您讲到的这些点都能够用在教养孩子上。因为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可能都活不出来。
嗯嗯。
那当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跟成长成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到了这些，那一边要自己学，一边又要教孩子，可是时间不等人，孩子已经都越长越大。
嗯嗯哼。
所以我的问题哦，甚至就是说，有些东西又不是。说哎，我是单亲妈妈，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单亲妈妈，他们反倒就是说也没有别的商量，别的依赖，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标准和自己的这种教养的方式，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一个人的，可是我们还在婚姻里边的是两个人的，那做法就会不一样。那比如说一个人会觉得要延迟满足，而另一个人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不能够做到延迟满足的，他对孩子也是，
他就是一个孩子。
所以所有的这些关系搅和在一起的时候，我 的问题，想要说您下一次能不能就是怎么样带到这种切实的关系当中。首先这关系是我们自己跟神，然后又是我们跟配偶，又是我们跟孩子，并且这些孩子您就假设他们都不是小小孩，都是至少青少年以上甚至是成人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边从神那儿领受这种智慧标准，一边呢又能够用恰当的方法来影响到这些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一代。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立场才会一样来讲这个事情。第一个，你承不承认神，就是不是说承不承认，你有没有相信所有的景况，你的难处啊，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在神都可能。第一个问题哈，你不用回答我，你思考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即使是现在你处在难处之中，很尴尬的情况，卡在那里，好像脚动不了，手也动不了哈的情况下面，你相不相信神也正在做工？你看不到，可是神正在做。如果你是那一位让神掌权的人，你是那一位说神啊，我没有你，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要你，我要你参与我的家人，我要你帮助我的家人。那你能不能承认说现在神事实上正在做工？这两个问题你思考一下。如果这两个问题你可以跟我一样有一个同样的立足点，说是的，不管任何的情况，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第二个，即使我看不到任何的果效，我清清楚楚的，就像刚才姊妹说的，我心就是要讨你的喜悦，就是为了你的缘故来照顾我的孩子，为了缘故来跟我的丈夫相处，那我认为现在你正在做工。如果有这两个立足点的立场的话，那我谈下去可能就会比较跟你的会对起来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还是一样会觉得不实际，会觉得不实际啊。
头脑上其实都不用想，肯定答案是 yes。但是实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又似乎还是在那种黑暗期也好，还是黎明前的曙光也好，就是心底里边，或者说看到着是，就是说明白的是前面一定是曙光，一定是希望，但是现实当中还是在反复重复着类似的一些挣扎，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控的。
等你是在绕就对了，一直在绕，是不是？
对对，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是希望你去把诗篇37篇有一个思想啊，然后一个学习跟思想，然后我可能会把刚才那个姊妹提到这个取舍的问题哈，你也提到说是这个年纪已经大了哈，那刚好他的孩子年纪也19了哈。那我可能会先谈这个，我这四点里面的这个有需要细讲的地方，然后我就按着看神怎么帮助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回答就来也在学习你这个给我的这个问题，好不好？这样好吗？
谢谢。
这个怒气的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比较烦恼，就是一直也。在思考这样的事情，就我最近的就是类似 Kelly 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已经把管教的权柄交给魔鬼了。那么我最近的看到，就是这也感谢神给我这样的看见哈，就是我以前生气的时候，我一生气我的这个重点是在于我很生气，然后如果我要管住自己，我就会说哎呀我不要生气，然后我的这个重点就变成了我到底要不要生气。最后呢 哎呀，不行，管不住，还是生气吧。因为这个气发出来，自己不舒服。但是我现在呢，就是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就是我现在已经生气了，在怒气中我会做出不正确、不合适、不理智的行为举动，这个正是魔鬼撒旦的罗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进去。所以我一看到我生气的时候，我就要提醒自己，我现在马上要做出不正确、不合神心意的举动了。我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这时候，的重点就不能再继续管教孩子了，因为再怎么管教孩子的话，我这个是起不到作用的，因为我马上要说出来的话和要做出的行动，都是不合适的，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不能管
教。是的。
而这个时候更紧急的是要处理我自己的这个怒气，我应该待到旁边去。如果这个时候不是一个 emergency 的情况，我必须喝止孩子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我应该就是说，那么我看见自己发怒了，我这时候的重点就是我告诉自己我马上要做不对的事情了，我应该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管理我的怒气，我应该走到旁边去冷静下来，想帮助我就是，所以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得着。我也就是最近在这样的，就是试图吧，努力这样的。
好像给自己一个黄灯哈，一个警觉性在那里。是的，是的，就这个练习啊，
就不要再走了，因为再往前走是
对，不要冲了。是的，是的，
这样。